好，刚才我们播出的这个节目预告呢，是第一次在我们 VOA 卫视来播。我们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经常写信来或者打电话来问一些跟美国相关的话题，比如讲麦克唐纳他的案件是怎么回事，美国的移民改革是怎么回事，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考虑要增加一个栏目，每个星期可以播出20几分钟、30分钟，就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专门进行解答。
对，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军事任何一类的这个话题，只要你有问题呢，都可以给我们上传视频提出您的问题。
对，提出问题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在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时候跟我们接线员来说一下您有什么问题希望我们讨论。你可以上我们的卫视节目的留言板，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边留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把您的视频通过我们 VOA 的网站来上传给我们。上传的方式很简单，我们那里有一个软件，它上面写我要上 VOA。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要把你的问题提出来通过视频传给我们，你的这个形象就可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上美国之音了。
我们把你的问题来呈现出来，然后我们请专家，你们二位跑不了，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参加讨论。
我期待的不是说他的形象出现在美国人电视上，是得到满意的答案，
尤其得到你们的答案。
这叫考人，因为问的问题一定非常广泛。
对，因为现在美国当然听众观众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话问题很多，你美国现在对伊斯兰国的政策是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美中关系到底怎么样？美国这位国会议员的情况怎么样？非常非常多。
还有是美中两国的这对比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可以得到解答。
好的，
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个星期六，也就是6号，表示他计划把推动移民改革的行政努力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这个声明一出，随即触动了美国众多移民团体的众怒，奥巴马因此呢也遭到高分贝的抨击。有分析说呢，奥巴马的举措是为了让其所属的民主党人免于在年底的中期选举中因为备受争议的移民政策而受到拖累。那么在美国，总统为什么如此无能呢？移民改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折射出美国政治的哪些方方面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仍然是资深社会学博士、社会学专家龚晓夏，还有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资深记者杨晨。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小夏，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谈到，奥巴马总统他在今年6月信誓旦旦地说要在今年推动移民改革，而且他的推动的方式不是通过国会、通过什么立法两党达成一致，他说要通过行政命令来推动移民改革。那么现在他又用美国媒体的话来说是出尔反尔，决定在至少在今年10月的中期选举之前不再这样做了。那首先请你解释一下，第一，奥巴马在今年6月他所保证的移民改革包括哪些内容？第二，他现在为什么要一改初衷？
那移民改革里现在主要就是如何处置非法移民的问题。移民改革目前面对的不是合法移民，那么现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人数估计在1200万，甚至有高的估计说在3000万之间，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的移民。
是的。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小孩怎么办？儿童怎么办？是不是把他们遣返？应该用个什么手续，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得到合法身份，让他们继续在美国工作？那么中间就包括说，就是你非法移民，你承认你非法，那么我们给你赦免之后呢，那个你可以补税，过去你没交的税你要交，孩子可以继续上学，可以，然后呢当兵的那些呢就可以马上去获得这个美国的绿卡身份等等，就这一系列的改革。那么奥巴马6月份讲完话之后，7月份出了一个民调，非常有意思。因为在今年1月份吧，支持奥巴马这么做的大概是一半一半，结果到7月份出的这个民调发现有10个点转到这个不支持那去了，所以一下子就不支持的声浪非常高。那么这里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奥巴马这么说的时候啊，这个说法 就传到了拉美。那么拉美国家很多那个蛇头人贩子，然后就开始呢，就将大批的儿童，有好几万儿童呢，就从厄瓜多尔什么那些地方呢，偷渡到美国的边境。
而这些儿童都是没有父母伴陪的。
对，就是因为他是说赦免儿童嘛，特别是那么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来了之后呢，马上就给美国增加很多负担，是你们县吧，对吧？你们县，他们郡就收留了1000多个，所以每个学生，你说每一个学生呢，就是你想每年每个学生纳税人要花大概是1500到15000到20000美元，也就是说给当地纳税人增加特别大的负担。这样呢，现在11月份共和党就是民主党就面临共和党挑战国会选举，看民主党现在主要的目的是保参议院。那么现在有大概10个参议员的席位啊，是有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共和党能拿下参议院，那最下边2年奥巴马什么事也甭干了，因为国会会把他否认掉。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呢，奥巴马就缩了回去。
嗯哼，那么杨晨就是讲到这个移民的问题，我们看到就是说，显然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那么连美国总统呢也对它是噤若寒蝉，非常害怕啊。那么移民问题在美国政治中呢，究竟占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那么它和美国政治中的各个方方面面，像是国会呀、反对党啊、就是法律、游说团体之间有什么样的这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每年的选举的时候，议题什么哪个是最重要，你去排。经常就是经济啊，或者是外交这些，这是移民，应该是说是今年，甚至我都觉得像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性的这么一个议题。那当然，奥巴马总统其实不只是今年，他在参选总第一次他参选总统的时候，就把移民改革作为他的一个议题。那到现在已经6年过去了，那其实是引发了这些就是移民改革团体、移民权益团体非常大的不满，而且这次的反弹就是更大。就是刚才小三讲，今年我想中期选举。这个参议院可能就民主党他要力保参议院，那最近呢确实有几位参议员就是有点这个选情有点告急吧，民主党人纷纷的提出说不能现在奥巴马总统不能采取行政措施，包括这个像阿拉斯加的这个参议院对吧，还有应该是阿肯色州这个也告急，还有北卡路易斯安那这几位参议员他们就是呼吁奥巴马总统，你千万现在不要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州它并没有那么多的拉美裔的团体。如果这个总统采取了这个措施以后，反弹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他今年要是保不住参议院的话，真的像小沙说，我不知道这今后2年他的工作怎么样去推动下去。那当然，奥巴马总统自己说了，他说我不是因为这个压力、政治压力，而是说他觉得他即使如果他要是说采取这个行政措施，这个行政措施应该是有持续性的、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再等一等看。我是觉得今年这个中期选举恐怕真的是这个移民议题就是一个决定性的议题了。
对，小夏刚才你也谈到，最近几个月移民的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
对。
那么大量的跑进美国，那么不久前奥巴马总统还跑到德克萨斯州跟州长进行了交涉，州长对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然后那么现在总统通过行政命令本身来推动一项改革，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有争议的做法，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国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你想办法绕过这个国会来去达到一项政治目标，也许这个政治目标是好的，但是你在缺乏民意支持的情况下是很难执行的。美国政治现实是不是这样？
确实是，因为行政令，总统使用行政命令的情况很多，但是总统使用行政命令推动这么大的、这么大规模的立法的改变嘛，是确实很少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共和党国会一直说要告总统，说是这个
现
在还在告，有案子，所以在告。所以问题是现在这个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支持也很有意思，你要看这个数字，就是现在美国目前的拉美裔的人口大概是15%左右，非裔是12%左右，那么亚裔是5%左右，是不是？那实际上呢，拉美裔当然是全力支持拉美裔移民的，这个应该是90%的拉美裔的人都在支持这个，但是其他族裔呢就有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白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这就直接是白人就是中产阶级纳税的阶层，他们就会考虑这个税收收入非常重，尤其是这个儿童啊，儿童来的是先要花很多钱的， 所以这个这是现在这个关键是移民改革这里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奥巴马总统说的这个里头几个项目都跟那个福利有关系，能不能拿救助，能不能拿福利。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是过来干活的，这没问题。但如果是移民的目的是过来拿福利，像这个孩子们过来受教育这个问题呢，美国的纳税人就会有想法。
是的，
那么小夏就讲到这个行政命令问题，我想再问您一下，就是在美国总统要这个实施行政命令这个手段的话，有没有一些规定可以限制它？比方说你每年可以用多少次，或者是用到什么样的这个范围？比方说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想做什么他都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他可以自己推行。
用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它是有宪法限制，你能做到一定程度，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可以说现在赦免这批人，你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是从法律上根本改变一个呢，那是做不到。比如总统可以说我现在是推动这个，凡是这个参加军队的美国人，我优先给他们这个国籍啊，这个绿卡什么之类的，这个移民，这是可以的，这是一项案子。但是如果你说你我要立法说从此以后，你如果在这报名参加美国军队，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收你当绿卡，这是不行的，这是个宪政问题。
好，杨晨，你也有补充的。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从这个为什么这个争议就是怎么样应对这些大约两千万的非法移民的问题，现在这么大的争议。我觉得是因为从八几年的时候，应该是里根的时代通过了一个，也是个全面移民改革，那一个也是个划时代的。再往前就是六几年的一个移民改革，那个时候是说把这个移民的配额，就是各个族裔都是平等的。过去是都是白人移民，那后来就是说你亚洲人、非洲人都可以移民。那么到了八几年的这个移民改革，实际上就是说是大赦了，实际上就是大赦了一批非法移民，当时只有应该是一两百万。所以当时里根总统的那个理念就是说，我把这一批这个非法移民，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此以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他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边界加强了，然后加强是不是他当时想的就是这样，反正就一两百万，我们给了他身份以后，今后我们就没这个问题了。结果二十年过后，这个爆炸性的，现在两千万。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你这种大，就是他当时政府不是要大赦，可是人们认为就是你这种大赦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反而更严重了。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什么推迟了他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行移民改革。接下来我们接听河北的水先生打来的电话。水先生您好。河北水先生
你好，
请讲。听见了，
啊，就说他这个美国的移民问题吧，因为目前来看，它不单是美国国内的本身的问题，这应该是世界性的问题。
嗯，
那为什么说有那么多非法移民要去欧美国家啊，欧洲或者美国？那自然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这就是一个世界上全球性的问题。
嗯，
因为就是说，你像为什么美国的拉美那个非法移民那么多呀？因为拉丁美洲存在好多就是说那种集权的国家，象征的或者是独裁国家。你像典型的委内瑞拉或者玻利维亚这些国家，必然会导致这种问题产生。那为什么又有许多亚裔的非法移民呢？那典型的像中国呀、朝鲜或者是越南这些国家。这所以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是，
美国要是想解决国内的非法移民问题，那就应该在从全球的那个立场来考虑出发，就是说怎样就是说使那个全球能就是说实现彻底的和平，彻底的繁荣，彻底的民主。
谢谢河北的水先生。刚才我们
这个很想插，就是说一句说移民问题，他说的确实也是，这水先生说的确实也没错，因为这是个世界性问题，欧洲面临的问题比美国更严重。因为欧洲很多是中东移民，那都是地理上近嘛，而且是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通过这个海路从意大利进到欧盟，很多都是阿拉伯国家的那些
中东
的，
意大利进去很多黑人移民，对，等等的，大家都面临的问题。而欧洲特别是英国面临的问题是更加严重，因为这里头有很多这个恐怖分子也趁机进去了，这巴基斯坦过去的前英国殖民地。
是，那么杨晨，我想问一下，我们总是谈到这个移民改革受到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在美国这些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
对，
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对移民改革，对华裔，他们这些移民，不管是亲属移民的，通过正常的渠道，或者是通过非法，因为我们知道也有在美国也有很多华裔的非法的移民，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我听过一些这个亚裔的团体他们的诉求呢，就是说是要家庭团聚。实际上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属于合法移民改革的。我这个没有研究过，就拉美的移民他们的诉求是说，他们的团体是说不要遣返我们，就是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那么亚裔的诉求也是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在等待家庭团聚，就申请来到美国来家庭团聚，现在积压了很多很多很多。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这个合法移民的问题。
那这里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诉求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增加移民，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美国的官僚机构就这么大，是不是？你不能再增大。那么如果是大赦非法移民的话，那合法移民的排期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文件啊、处理啊什么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就说非拉美裔的团体就有担忧，特别亚裔是合法移民居多，那么大家就会担忧说，是不是一旦处理非法移民问题呢，我们的人就来不了了，或者是我们排期就被挤到后边去了。所以这里头呢就会有很多各种利益冲突。
是。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接下来一位是福建的申先生。申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是，我觉得那个美国的移民问题，然后就是我看的新闻，我感觉是那个从中国来的移民应该是说占美国的那个数量好像是最多的。那美国要解决这个移民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尽一切办法帮助中国走向那个自由民主法治，那自然就不会有中国人移民了。谢谢。
好，谢谢福建的申先生，这个人往高处走，同样的道理。龚晓夏博士，我想再问问您，就是说到这个移民问题，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如果是让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话，自然影响到很多的这个方面的利益，尤其是这些合法移民他们排期要延后了。那么非法移民问题它这个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政治中这么重大的这个议题？那么它这跟它的游说团体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途径把它推动到政治的前沿呢？
有15%的人，美国这15%的选民是拉美裔，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在很多地方，而且拉美裔的选民非常集中。当你集中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像德克萨斯，像特别他们集中一些选区，像北维州，北维州我们这边是大概是33%的人，这1/3的人是国外出生的，也就是很多移民的。非法移民量非常大，我们走上街都能看到这个招揽这各种各样的那个活的非法移民。所以当你就有这么多人投票的时候呢，那么政治利益就得衡量了。所以呢，奥巴马当初答应说那个很快做非法移民，做移民改革呢，也是考虑到投票，不仅考虑到今天的投票，还考虑到明天的投票。因为如果他们一旦进来，他们几年以后成为公民，他们是要投票的，他们是会记得哪个党帮过他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
当然
我那天在白宫不是有一个就是100多个人被这叫民事不合作被逮捕，就他们坐在那个白宫前面，就叫做阻挡这个交通，然后就被故意被抓起来了。那其中有一个18岁的男孩，我就问他，他也是准备要被逮捕的。我说你是有没有身份？他说我没有身份，他自己都没有身份，就属于这个叫 dreamer， 就是这一代的从小被父母带过来的。我说你为什么今天来抗议？他说我们当时投票支持了他，他今天就要为我们做事。回答非常简单，
是，
就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移民改革，奥巴马他指出，6月份指出，实际上他也不是这个无条件的大赦非法移民，由他认为移民改革应该包括一个走向公民的这么一个道路，一个方式。比如讲，你现在在工作，
对，
但是你是非法的，因为你没有身份。但如果你在过去几年一直在交税的话，履行你一个公民的职责的话，将来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很多的公司希望政府来增加这个国外移民的工作签证，因为美国经济在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人才非常的奇缺，很多公司就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多发一些工作签证，但是美国政府现在做不到。小夏，请你谈一谈移民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这非常重要。你如果看美国人口分布，那么美国现在当时是我们说20年以前是80%几的白人，白人的小孩的白人的夫妇的人口出生率啊，平均是1.9个，一对夫妇生1.9个，还有不结婚的多了去了。所以呢，那个整个美国每年流失的人口大概是50-60万左右，就是说如果自然增长不增加移民，所以美国必须依靠这个移民来补充他的新鲜血液。那么特别是美国需要高科技的移民，需要教育比较好的移民，这是对美国经济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事情。如果没有移民，而且美国那个现在福利制度啊，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美国人是另拿福利不做低工资的工作的，所以也需要移民来补充这个低工资的工作岗位。那么所以这也为什么是美国这个商会是支持移民改革的。
对，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提出一些经济，说这个移民问题要和这个经济发展要考虑在一块儿。但是两边提供的数据，我很想都不是很完整。比如说移民团体，他说，因为有了这些，你要给这些非法移民合法的身份以后，对美国的经济有多么大的促进。
是。
那么反的那一方呢，就说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数据说，
抱歉，
很具体说，
我们时间到了。
总之这是一个悬案，我们以后再谈。
我们以后再谈。
我有很多的数据、啊。
好的。
时间关系呢，我们以后再展示您的数据。今天是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社会学专家龚晓霞博士和驻国会记者杨晨参加节目讨论。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您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我们节目度过您陪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如果您希望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李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